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10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承诺接收更多中东难民；莫斯科证实叙利亚境内有俄国的军事专家；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最关注美中经济关系；内蒙的牧民抗议强征牧场遭到了防暴警察镇压，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欧洲的难民潮如何处理的问题。美国星期三承诺接收更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和其他国家难民，欧洲则出台了一项强制性按照国家分配的配额计划，安置16万移民。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国会议员会谈之后说，他们讨论了在叙利亚和欧洲难民危机中美国能够接收多少人的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要求欧盟成员国今后2年增加接收数以千计的难民，但是有一些成员国反对配额计划。容克说，我希望生活在一个伸出援手的欧洲，不是一个抗拒帮助人的欧洲。与此同时，很多难民仍然在设法离开匈牙利前往西欧，但是匈牙利当局在难民集中的地方拉起了铁丝网。匈牙利反对容克提出的配额计划。容克还希望欧盟成员国出钱建立紧急信托基金，用于解决未来的难民危机。大量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了欧洲，他们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新家。法国跟英国星期一同意接受至少20000来自中东战乱地区的难民，可是呢，这个数字跟希望在德国开始新生活的大批难民来相比实在是太少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克莱提火车站现在是难民的一个主要中转站，难民希望取道匈牙利前往更加富裕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以及荷兰。阿富汗的战火迫使里扎·穆萨泽达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说，
我已经在路上颠簸了2个月了，先从阿富汗到伊朗，后来偷偷进入土耳其，再从土耳其到希腊，后来又前往马其顿、塞尔维亚，最后到了匈牙利，一路困难重重。
同匈牙利一样，希腊在努力应对难民潮。星期一，数百名难民从希腊越境进入马其顿，他们在难民营内逗留数小时后，乘火车或者汽车前往塞尔维亚，希望最终到达西欧，尤其是德国。叙利亚难民阿里说，
我要去德国寻找美好生活，我不希望打仗，我的国家总是在打仗。
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团体的救援人员在难民营中为难民排忧解难。不过，人权观察的比尔·弗莱克斯说，难民营的情况非常危险，那里一片混乱。
今天我们全天都在观察难民的情况，他们成群结队待在露天里，由于缺乏饮用水，没有阴凉的地方，在大太阳下暴晒，有的妇女和儿童已经昏倒。
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继续涌入欧洲，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塞尔维亚至匈牙利的铁路线是难民们通往安全地带的路径。救援人员说，匈牙利将允许难民通过的消息激励大量难民继续涌入。匈牙利教会联合会援助机构的克里斯托弗·甘克斯说，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越境，今天一天就有2000人从这里越过边境进入欧盟地区。
欧盟各国政府正在商讨应对难民潮的办法。志愿人员莫曼德·福道斯说，
有些难民正在这里等待决定是否非法进入匈牙利，因为他们一旦按了指纹，就算在匈牙利登记过了。
然而这些难民并不清楚进入匈牙利后的情况，他们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东地区进入了欧洲， 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舆论希望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中国等世界大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这波难民潮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表示不接受中东难民，中国也没有提出帮助难民的切实办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要召开第30届的年会，这一次的主要议题呢，就将是移民与难民的人权问题。会议将在下个星期一召开，在10月2号结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宣布，人权理事会年会开幕后，将口头通报世界各地各种危机和局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大使、理事会主席卢艾克说，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局势将是各国代表发言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The topic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us all, not just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卢艾克说，移民和难民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产生难民的国家，而且对难民途经的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从产生难民潮的根源入手，人权对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卢艾克指出，移民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人权得不到尊重，不尊重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常常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面临世界各地大量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专家将提交报告，谈及任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问题。人权理事会将重点讨论30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权形势的调查报告，并就朝鲜人权状况举行小组讨论，重点是外国人遭绑架的问题。斯里兰卡一个高层政府代表团将抵达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斯里兰卡30年内战期间战争罪行的重要报告。斯里兰卡前总统在战争临阵结束时没有对关于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因此人权理事会去年决定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报告将在会议后半段公布，不过斯里兰卡外长在年会开幕日就会发表讲话。预计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结束时投票表决美国就这个尚未解决的人权悲剧所共同发起的一个决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则最新的消息。叙利亚境内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让西方国家担心俄罗斯军方正在强化对面临困境的阿萨德政府的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贝滕格在俄罗斯军事专家在叙利亚活动表示关注，他说，有报道讲俄罗斯加强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我很担心，因为这无助于冲突的解决。俄罗斯表示，俄罗斯专家只是在帮助叙利亚学习如何使用俄罗斯交付的军事装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根据双边合约为叙利亚提供武器装备，而且派俄罗斯军事专家去指导叙利亚人学习使用这些装备。俄罗斯说，交付给叙利亚的装备是用于回击叙利亚和邻国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强化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导致更多暴力，包括与叙利亚境内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发生对抗的风险。克里和拉夫罗夫同意这个月晚些时候在纽约继续就叙利亚冲突交换意见。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这个星期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国家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任何支持都是不妥当的。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注意到有关一名中国人被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扣为人质，并且要求得到赎金的报道，正在了解核实相关情况。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逊尼派穆斯林圣战者的英文杂志《达比格》最近一期上面公布了两名身穿黄色球衣人质的照片，一个是50岁的中国人樊金辉，另外一个人是48岁的挪威人。挪威政府已经表明拒绝支付赎金。伊斯兰国组织没有说明索要多少赎金以及缴纳赎金的最后期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会。美国国会在星期二昨天可以说是正式的开议了，因为已经结束了一个月的休会，议员们纷纷的回到了华盛顿。而现在开议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议点呢，就是伊核协议。伊核协议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议员支持，可以阻止美国国会通过反对协议的提案。奥巴马总统则不必对国会决议行使否决权，这可以说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国会参议员星期二结束一个月的休会，带着他们最牵挂的问题回到华盛顿。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德宾说，
争论的焦点是伊朗是否会发展核武器。
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的态度是，
我反对实施这项协议。
就连最严厉的共和党批评人士也承认，他们缺少阻止伊核协议所需的票数，众议院首次表决肯定通不过。不过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参议院，伊核协议在参议院的最终表决结果可能不至于让总统行使否决权。民主党参议员哈里·里德说，
参议院对重要问题的表决结果必须要有60票，因此伊朗核协议要想获得通过需要60票。
民主党人要求对伊核协议的程序性表决必须有3/5多数票才能进行最终表决。如果伊核协议的支持者联合起来，他们可能彻底阻止国会通过反对决议。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认为，
参议院不应该以程序性模糊概念做掩护。我呼吁每一位参议员抵制阻止最终表决的意图，抵制拒绝美国人民和国会对这一极为重要问题的话语权的意图。
即使国会没有通过伊核协议，白宫也成功行使了否决权，白宫还是宁愿避免这种结果。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我们当然期待支持协议的国会议员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国会阻止协议通过。
无论国会的表决结果如何，华盛顿都将继续支持这项重要的伊核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应该要汲取日本在二战时期严重犯错的教训，切实以和平方式来处理领土纠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9月9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四五典回顾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称当时的日本试图以武力挑战国际秩序改变现状，结果给其他国家和本国带来了灾难。他希望正在崛起的中国不要重蹈覆辙，要致力于以外交努力和平处理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
我想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行为，尤其是他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忧虑。他的行为可以被解读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取得了共识。我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在战前走过的路。
主持这场讨论会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己游纪对美国之音说，假如中国走当年日本走过的老路，其破坏力将会更大更持久。
由于中国大很多，其军队规模大很多，战争的后果也会大很多，因此我肯定不希望中国走那样一条路。
在过去一些年中，中国一方面迅速发展军力，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打造国际形象，包括向受到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医疗和经济援助。 陈吉尤记说，未来几年中国的行为将十分关键。从目前来看，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加克制。
中国的姿态一直相当强硬，但实际上它会对某种国际压力做出反应。比方说，当它将礁石建成人工岛的时候，他们虽然继续造岛，但也明显看到了菲律宾、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反应。这些国家原本跟中国很友好，但对中国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把东盟国家凑到一起，共同面对中国。
中国上星期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出了多项攻击性武器，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关注。但是中国领导人承诺会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称中国发展军事现代化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推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跟日本的政治关系变冷，不过呢，这并没有影响双方联手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日本公司将为俄罗斯能源巨头控制的越南大陆架设了油井钻探的项目，这个勘探地点呢，就是位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范围之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控制的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几天前同从事海洋勘探业务的日本海洋钻井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这家日本公司明年将使用自己的海洋钻井平台在南中国海为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能源项目开凿两口探井。罗斯石油公司发表的新闻公报说，这两口探井分别位于越南大陆架南昆山盆地罗斯石油公司所控制的061和05311区块之内。同日方的合作可使罗斯石油公司加快南中国海同越南能源合作项目的勘探进度。公司总裁谢琴表示，俄方始终欢迎拥有高科技的日本伙伴参与公司的项目开发。双方签订的能源开采和勘探项目合同不仅在俄罗斯境内，现在也扩展到了亚太地区。罗斯石油公司是俄罗斯的能源巨头，同时也是向中国出口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供应商。谢钦是普京的密友和亲信，曾经长期担任普京办公室主任，最近刚刚陪同普京访华，观看了北京阅兵。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等能源巨头在南中国海地区都有与越南合作的能源项目。罗斯石油公司拥有南昆山盆地061区块天然气田35%的股权，拥有05311区块天然气田100%的控股权，同时还拥有从南昆山盆地到越南海岸天然气输送管道将近33%的股权。除了南昆山盆地外，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南中国海的其他几个地区同越南合作开采天然气，并拥有这些项目49%的股权，其余的股权归越南拥有。包括腾讯军事在内的中国互联网的一些博客文章说，南昆山盆地061区块、053等区块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这些区块多年前已经开始勘探和出产天然气。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卡纳耶夫说，中国和越南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在同越南的合作中，俄罗斯会非常谨慎，不会刺激中国。卡纳耶夫说，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俄罗斯未必会采取一些动作在这个方面让中国不满。具体表现在俄罗斯还没有向当地派遣军舰，在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主权争执中，俄罗斯尽量避免表态。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透露，在他们与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时，中国学者针对俄罗斯大量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公司参与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表达了不满。 俄罗斯媒体最近透露，除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之外，越南也被俄罗斯作为排在中国之后的苏-35战机的潜在买主。法国拒绝向俄罗斯交货为其建造的两艘西北风级直升机母舰之后，俄罗斯虽然得到了法国的退款，但仍然声称有权决定选择这两艘航母的未来买家。越南也同样被俄罗斯列入到了航母的潜在买家名单中。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说，俄罗斯同越南的能源合作由来已久，越南军队一直都在使用俄罗斯、苏联的武器装备，俄罗斯不会放弃在越南的利益。学者卡纳耶夫则认为，俄罗斯与越南加强能源合作对稳定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有利。卡纳耶夫说，从1981年起，俄罗斯就已经同越南合作勘探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资源，双方那时为此组建了合资公司，因此可以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俄罗斯绝不感兴趣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恶化，使自己的利益受损。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其他高级官员最近先后访问了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日本向俄罗斯抗议表达了不满，造成俄日关系再次陷入低谷，但俄日之间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似乎并未受到影响。日本除了帮助俄罗斯开发南中国海的资源外，双方也试图在开发远东问题上进一步合作。俄罗斯媒体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刚刚闭幕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虽然中国代表团规模大，出席的官员多，但由于目前卢布贬值和经济危机导致俄罗斯资产价值降低，日本商界看起来比中国更感兴趣去俄罗斯的远东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开始对美国要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前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欠中国巨额债务以及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使中国受益感到不安。皮尤研究中心4月13号到5月3号采访了1003名美国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是多数受访者仍然把中国看作是经济威胁。89%的人说，他们非常看重美国欠中国12000亿美元债务这件事情。同样多的人认为，中国从美国工作流失中得到了好处。有52%的人认为，美国的这个贸易的逆差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次，受访者担心的是中国的网络攻击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大约一半受访者对中国的人权记录和环境问题表示关注。调查还发现，共和党人跟50岁以上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超过民主党人跟30岁以下的人。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增长速度减慢的压力，但是他表示相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对中国发展的一个挑战，不过他表示中国经济状况目前处于合理状态。李克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好的，增长速度减慢，变得更加稳定，总体而言机会多于挑战。李克强还表示相信中国将实现今年的主要经济目标。他在星期四说，中国将把人民币汇率维持在合理和平衡的水平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为了挽救市场采取了干预行为，这个行为的加大呢，也使得现在股市趋于稳定的状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稳定股市的大规模行动看来已经达到目的。上海沪深股市星期三再次反弹，收涨近2.3%。 不过政府旨在抑制股市动荡和鼓励长期投资的行为，却是交易量明显的减少。有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名为挽救市场的干预行为，实则却有可能对市场造成伤害。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沪深300股指的期货交易合约从6月份的至少320万下滑到星期二的3万4千左右。沪深300股指由中国一些最大型企业股票组成。侯伟是《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的作者之一，他认为期货市场的情形可能会波及整个证券市场。侯伟说，有人会说，我不会投资中国的证券市场，因为不容易买卖，而且不仅如此，政府的政策还会朝令夕改。政府每个星期都会出台新的交易政策，其中有些政策会再次的修改。最新提出的股市政策变动可能进一步限制股票每天的交易范围。中国股市目前的涨跌范围是 10%， 以限制主要是小型投资者买卖的股市波动。有关当局正在考虑，如果沪深300股指当中的某家企业的股票涨跌幅度达到 7%， 就停止其交易一天。股指涨跌 5% 的时候，交易将暂停30分钟。中欧国际商学院世界银行普惠金融中国中心主任瑞蒙指出，上述举措可能对由缺乏经验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起到冷却的作用。他说，我认为熔断机制有益于缓和与稳定处在异常情形下的市场。中国政府集中管理股市动荡，但是香港 OTS 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人 Tony 许说，从长期来看，政府的干预行动最终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市场的力量通常比中央政府大。熔断机制并不少见，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为了阻止股票指数下跌。但是由于已经实施了 10% 的限制，新措施只会在两个方向上进一步收紧交易带，从而放慢市场最终稳定所需要的时间。侯伟说，他们所做的看起来其实就是当市场出现波动时停止交易。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应当在股市上升而不是暴跌的时候进行干预，但是中国政府却在市场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强烈的干预。侯伟说，中国股市近两个月来发生泡沫破裂，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政府没有在股市上涨的时候以正确规范的方式对高度杠杆化的市场进行调整。他说，政府应当重点改进中国公司企业和贸易做法的透明度，在股价不可持续的暴涨时，股市监管者也应该发出更多的警告。据美国公司戈德曼说，为了救市，中国政府已经花费了2300多亿美金。中国股市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所以当局热衷于防止股市下跌。瑞蒙说，目前中国企业 90% 的资金是银行提供的，只有不到 3% 的资金来自股市。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当大力改革，把金融市场变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更有效的引擎。美国之音艾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经济改革遭到了一些抵触。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现在面临的挑战呢，包括中国各省还有国企的负责人，还有仍然有影响力的退休党政领导人，甚至军方一些部门的罕见的抵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将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更加由国内消费推动的经济，但是这种转变意味着未来实施新政策的时候，许多受益于过去经济政策的群体的利益将受到影响。投资咨询人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说，政府在进行一些基本的改革，这可能导致许多有影响力的人丧失权力，因此引发强烈的抵制。库恩说，习近平政府已经准备采取大动作，比如允许破产、国企并购、减少商业垄断等等。有关官员和地方领导人担心丧失权力，甚至会因为过去的违法行为而遭到起诉，所以对新政策抵制态度。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斌也认为，政府内部有人抵制变革。 例如国有银行就反对私人银行进入利润丰厚的产业。中共的一些部门开始公开承认经济改革面临抵制，显示高层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不满。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抵制的程度超出预期，深层改革设计的基本问题是对这个庞大经济命脉的重新整合，是为了使经济更加健康发展。这个月早些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退休干部继续在幕后施加影响。星期二，路透社援引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与西方学者讨论中国普遍存在的腐变现象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党执政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贪污腐败，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淘汰。一个党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就容易发生执政危机，我们要努力避免这样的问题。近几个月来，随着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的坏消息，加大改革力度的呼声更加紧迫了。星期二，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七月收缩 8.8% 的基础之上，中国对外贸易八月份进一步下降到了 9.7%。 分析人士指出，经济增长放缓和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影响了重新调整经济的努力。许斌说，反腐运动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可避免地延缓了改革的进程。经济学家们说，中国政府过去三个月来企图微观管理股市，对股市下跌反应过度，结果犯下严重错误。也许原本只是市场调整，但由于政府的干预，变成了更严重的股市下跌。许斌在谈到政府干预股市的时候说，问题是如何对干预进行管理。有人可能说，中国政府在干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我认为这更多是缺乏经验所致。欧洲在华商会认为，新的经济改革努力虽然在某些领域是成功的，但是在许多行业部门造成更大的阻力，许多外国公司遇到了更多的障碍。欧洲商会主席伍德克星期二在北京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设书 2015-2016》的记者会上暗示，中国的改革议程包含新的限制，中国甚至会关闭一些经济领域。美国在华商会早些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欧洲商会敦促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向私人和外国竞争者开放银行、保险和其他服务。中国修改规定，限制外国投资者只能够在网上商业公司中拥有少数的股权，但是北京没有采取措施来削弱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伍德克说，基本上我们所见到的是中国加强甚至扩大国有企业，从而削弱了自由市场的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临近，海外舆论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被监禁的独立记者高瑜以及蒲志强律师保外候审。高瑜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高瑜案子的最新情况，说尽管遭到当局的拒绝，但是还是会继续依法为高瑜争取保外就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上个月因心脏病向当局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一直未获批准。星期三下午，代理高瑜案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尚宝军会见了高瑜。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莫少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介绍了高瑜案的最新情况。
我们也给他又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啊，这是等于说是重新提出来的，原来提出来的被拒绝了，那么我们又重新提出来的这个取保候审的申请，就还是鉴于他本身的身体状况，年高体弱嘛，就等于70多岁的人了，然后呢身体状况又这么好，有美尼尔综合症，然后 心脏病，然后血压啊，还有这个皮肤什么什么的，所以他这个因为做应该是作为一个老人了嘛，身体状况很不好，所以呢是不适宜关押，所以我们也提出应该是不管怎么说吧，从一个人道的角度来讲，应该给予举报候审。
71岁的中国知名新闻工作者高瑜被控泄露一个中共党内的机密文件，一审被判7年徒刑。高瑜提出上诉，目前北京法院正在进行二审的审理阶段。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临近，呼吁释放高瑜、朴志强等良心犯和其他被捕律师的声浪日高。莫少平律师称，高瑜的健康状况并不适合继续在狱中服刑。
法院没有依法判决这个当事人有罪，当然这个依法判决是一个生效判决，生效的判决啊。虽然高瑜这个案子已经一审判了，但是二审他因为提出上诉了，二审迟迟没有下的一个判决。那中国是两审终审制嘛，那仍然不能说算一个生效的对高瑜一个有罪判决。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迟迟没有这个给这个高瑜一个结论之前，一直关押他，这是违反法治原则。也就是任何人没有经过法院依法审判并做出有罪判决之前，应该都是推定他是无罪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这么长期的关押他，这个呢本身是违反法治基本的精神的啊。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起释放20位女性良心犯的活动，关注过去20年在全球被拘押的20名女性良心犯的处境，其中包括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律师王宇、记者高瑜，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以往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访美国之前，中国政府往往会允许一些被关押的、受高度关注的持不同政见者保外就医，向美方释出善意。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下旬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星期3下午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他在跟习近平举行高峰会之前会见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以遏制中国当局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迫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人权观察、国际特赦、自由之家、记者无国界、中国人权、对华援助协会在内的9个有影响力的国际人权组织，美东时间9月9日下午发表致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强调在给予习近平主席高规格接待之前，应该邀请广受迫害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代表到白宫做客，此举既至关重要也是适当的，而不应该只是邀请习近平主席。公开信说，这些几十年来帮助促进和捍卫中国人权的国际组织，对近年来中国人权状况的大幅度恶化深感忧虑。中国政府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的，也正是中国近年来人权进步的一个标志之一，即独立的、越来越敢言的公民社会。尽管面临武断的拘留、酷刑、骚扰家人以及被失踪等危险，这些致力于公民社会发展的人士努力推动迫切需要的各级政府的透明，勇敢地举报官员劣行，为公众提供法律和公共健康服务，反对针对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团体以及残障人等不同团体的歧视。公开信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些社区服务者、法学教授、维权律师、宗教团体成员以及和平的活动人士，展开了近20年来未曾见过的严厉打击。多数人认为，在习近平治下，情况不太可能改变。今年7到8月中旬，超过250位人权律师在各地警方协调严打行动中受到牵连。尽管多数很快受到释放，但仍有22位律师和律所人员被扣押， 其中15人在外界不得而知的地点被监视居住，7人失踪。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因法律上毫无理由的官方骚扰而关闭，一些作家和记者也因虚假指控和起诉而噤声，一些宗教人士继续被监禁，宗教场所被关闭。公开信表示，对奥巴马政府就个别人权案件发声，敦促中国政府撤销一些侵害公民权利的法案，以及低级官员会见一些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努力表示赞赏，但是强调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北京的行为。因此，在习近平访美前夕，邀请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做客白宫，与中国公民社会站在一起极为重要，而且公开支持他们可能会让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或他们的组织免于受到迫害。公开信呼吁，在习近平主席离开华盛顿之前，一定要让他收到来自奥巴马总统清晰而且公开的信息，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公民社会的迫害。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壮大，财大气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为了经济利益以及换取中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在人权问题上的声音越来越弱，致使北京在人权上越来越无所顾忌。胡佳表示，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响应这些国际组织的呼吁，在白宫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代表，将凸显美国坚定捍卫基本价值观念。他说，
这个姿态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是美国的总统在白宫这个特定的地方接待，他才能显示是最大的，就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意志，凸显恪守他的价值观，自由的、民主的、捍卫人权的价值观。恰恰是这样做才会受到中共的，就是从远期来讲的尊重。人权问题像一步一步退让的话，只能让中共更加趾高气扬。
2008年曾因煽颠罪坐牢3年半的胡佳表示，奥巴马总统如果能在白宫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将对北京施加很大的压力，并对国内的人权维权人士是一个极大的心理鼓舞。他说，
这个对中共一定是形成的压力，不要看他外表的那种态度多傲慢，有时候恰恰是因为心虚。另外的话，就是当然会对于尤其是在中国艰难中在最险境中抗争的人，包括也有现在在牢狱的人，谷志强、高瑜、郭玉闪，新公民运动其中被抓的那些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们，当然有鼓舞作用。我们平时经常探讨的时候的话，都是很明确的希望国际社会的舆论、人权组织、国际外交压力这些方面能够得到广泛的呼应和支持。
有分析表示，过去2年间，美国国务院多次对中国当局抓捕资深媒体人、独立记者高瑜、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加以批评和谴责，而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留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超过280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不过，中国外交部一贯指责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是借题干涉中国内政，表示任何国家搞双重标准，试图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都是徒劳的。中国近年来还发布有关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指责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对自己的人权劣迹视而不见，反而对他国人权品头论足。中国在2014年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中说，美国就有人权问题未见改善，新的人权问题不断出现，侵犯他国人权更加肆无忌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表示，尽管两岸关系稳定，但是台湾绝对不会对国防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台湾军演的目的，他说就是只战而不拒战，备战而不求战。在这同时，在台湾汉光31号军演11号结束之际，中国就将在当天在台湾海峡举行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汉光31号军演反周波射击操演10号上午在台湾西北部的新竹县新丰乡坑子口靶场举行。第3作战区第21炮兵指挥部及陆军装甲第52旅的6个炮兵连，针对假想敌军入侵的5种特别状况，以中长程炮兵火力对敌人的舟艇、水陆坦克等登陆船实施阻止、扰乱射击、海上集火射击、海上集火带射击、海上弹幕带射击以及座滩线火箭射击。这次反周波射击实弹操演总共发射了304发各式炮弹。
射击指挥所开始射击，炮一连、炮二连、炮三连，第一炮发射，第一炮18发射了。刚刚射击的是 M119 各连第一炮，目标区在前方海域。接续射击的是各连第二炮，第二炮发射，第二炮18发射了。
台湾总统马英九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教育了这次实兵实弹演练。他说，汉光演习是国军防卫作战重要的演训任务，是验收国军年度战备训练的成果。他说，
中华民国秉持只战而不拒战，备战而不求战的理念，持续精进国军的战力。我们希望中华民国在国际间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的同时，也能够拥有坚实自主的国防武力，展现我们捍卫和平、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
马英九说，过去台湾海峡一直是东亚海域中潜在的冲突热点，但是自从他2008年就任总统以来，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在92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他说，
尽管两岸关系是近66年来最稳定的状态，但是我们绝不会对国防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此外，我们也配合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结合创新不对称的思维，建构小而精、小而强、小而巧的国防纪律，打造量势直精、战力强的现代化与专业化的武装力量。
2011年，马英九提出了捍卫台湾安全的3道防线，以两岸外交和国防建构国家安全的铁三角。两岸关系的稳定及和平发展，台湾海峡潜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2015年，汉光31号实兵演练从9月7号开始，分别在本岛及外岛地区实施。训练海空域的攻防演练，以及模拟中共军队对台的作战行动。这次军演操演了台湾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沱江舰和磐石舰、云豹装甲车等新式武器。台湾军方希望能够通过演习验证军队兵力转型的执行成效，以及新兴兵力的战术作为。这次汉光军演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响定架构，根据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和国土防卫作战的方针，以分区同时实兵、局部实弹的方式，模拟中共军队对台作战行动。10号清晨，台中清泉港空军基地进行了汉光31号军演连云操演。台湾空军第439联队与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进行了空降和反空降演练，模拟 F-16 战机进行地面攻击，4架眼镜蛇直升机对地攻击降落的敌军。 空军空投了160名伞兵和一辆2700多公斤的悍马战车。在地面演习中，陆军出动了35辆云豹甲车和8辆装甲车。在为期5天4夜的汉光31号军演11号结束之际，中国海事局10号在网上宣布，中国军队将从11号至13号下午3时至5时，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射击军演。中国没有公布军演部队、舰艇及演习科目。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表示，中共军队军演是一般性的火炮射击，为其年度计划中的训练任务，国军均已掌握。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的牧民星期三他们举行抗议，有几百名牧民占领了旗政府大厅，反对政府强征牧场，并且要求释放被抓的牧民。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内蒙古正镶白旗的大约200名牧民到民安图镇旗政府大楼的大厅里和大厅外静坐示威，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牧民，解决牧民生活困难。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透露，9月6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视察正镶白旗，200多名牧民聚集在旗政府大楼前，向官员请愿，遭到当地公安人员和防暴警察驱散，7人被抓。9月8号，400多名牧民试图在高速公路上阻拦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等人。当地公安局和临旗调动大约500名安全人员和防暴警察前来镇压、殴打抗议者，并且逮捕了至少8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经济开发，任意征用土地，在这个地区引起一系列抗议活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告诉美国之音，
由于政府和矿业公司征用他们的土地，征用他们的草场，而且呢就是加上自然灾害，比如说这最近2年呢，这个草场非常不好，降雪量也很少，所以就是牧民的生活呢就是非常非常恶化。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透露，今年5月初，内蒙古地区图勒嘎查的村民举行抗议活动，抗议他们的牧场被国营林业公司新龙高林业强行征收，有3名村民因为抗议被拘留。2011年以来，村民们已经被这家公司强征了大约4000公顷的土地。5月底，100多名牧民封锁国道303在建工程的运行，这个路段横穿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牧场。牧民们要求停止建设，并对破坏牧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合理赔偿。结果，警察用电棍和胡椒喷雾镇压抗议，3名牧民被捕，众多牧民被打伤。内蒙异议人士辛娜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当局在自治区内征地和圈地，把土地的合法主人牧民赶出家园，这种状况在内蒙已经非常普遍。恩赫巴图说，中国当局以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为名，牧民们非但没有因此受益，反而生活陷入困境。他说，
草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的土地，所以他就是没有这个草原的话，蒙古牧民没法继续生活下去。现在呢就是在蒙古地区到处都是开矿，所谓的这个发展导致这个草场的破坏，就是生态环境的这个恶化。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4天来正镶白旗有20多名牧民被捕，目前有一部分人获释，可是仍有很多人被关押。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第9届美中旅游领导人峰会星期三晚上在洛杉矶正式揭幕，双方都致力于争取互访游客人数的新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将近200名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政府和旅游工业领导人将在洛杉矶举行3天会议，通过开放的对话平台深入讨论影响两国旅游业务的问题。根据峰会主办单位美国旅游推广局统计， 中国游客目前占来美各国游客数量的第四位，去年超过200万人，比前年增加20%。美国旅游局官员估计，中国在3年内将跃居来美游客的第一位。美国旅游推广局主任克里斯托弗·汤普森表示，中国旅客涌入美国带来相当大的经济影响，他们每趟旅行平均花费6000美元，比其他各国游客多30%。去年11月，美中两国互相延长短期旅游和商务签证的有效期为10年，学生签证延长为5年。美国国务院表示，新规定宣布之后，中国人申请美国非移民签证的数量增加将近50%。推广加州旅游的访问加州机构执行长卡罗琳·比特塔表示，中国是加州第一名的客源国，加州也是中国游客来美目的地的首选。访问加州机构资深国际市场主任李奥纳·里德表示，
We receive close to 1 million travelers.
加州每年有将近100万中国游客来访，我们估计这个数字在2018年会翻一番。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2000年9月，189个当时的联合国成员国以及23个国际组织制定了一个崇高目标，携手努力2015年前实现减贫、缓解饥饿、降低疾病、改善缺少基本教育和清洁饮水等状况。需要改善的八大领域通称为千禧年发展目标。15年前制定的许多目标已经实现或者接近实现。在这方面，千禧年发展目标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将极度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然而发展并不平衡，尤其对妇女和女孩而言。今天就业的巨大性别鸿沟依然存在，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在初级教育方面，不过女孩一般更有可能比男孩辍学。上学的性别鸿沟在中学低年级日益扩大，妇女在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中获得更多席位的速度缓慢，需要近40年议会中才能够有相同比例的男性和女性。美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理大使理查德·厄德曼说，就具体的千禧年发展目标而言，妇女和女孩健康和福祉问题的进展速度最慢。在所有千禧年发展目标中，减少妇女生产死亡率及普及生育健康方面的进展幅度最慢。美国坚信将在9月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必须将妇女和女孩的需要置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厄德曼大使说，为完成新的2030年发展计划，我们必须承认性保健和生育保健在确保健康生活和消除贫困方面的极端重要作用。厄德曼还说，有关性健康和生育健康的开明政策及有效计划关系到全世界千百万妇女和女孩生死攸关的大事。显然，为继续取得进展，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全球领导。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